谢主，欢迎在座的朋友或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能够有机会一同在这里参加这个启示录的圣经讲座。我们已过了两天，第一天我们弟兄给我们看见启示录整个的鸟瞰，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
最后一卷书，开头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，可以说所有圣经中神圣的真理，它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，而在启示录最后这一卷书，一切的种子及其大成的收成就都在启示录的里面。启示录一共有22章，这22章我们简单的说，它可以分5个大段。第一段是引言，说到耶稣的启示和耶稣的见证，这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焦点。第一，耶稣的启示，他是连于这一位活的基督；第二，耶稣的见证，他乃是连于他的召会。这是引言开头的话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后结语总结在那灵与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也当来。今天晚上我们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听见，听见的也当来，愿意的还有口渴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。到了结语说，主啊，愿你快来，我们都要说阿们，阿们，主愿你快来。你看启示录5段，开头是引言，末了是结语，中间有3个大段落，这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构。第一天弟兄讲得非常清楚，什么都可以忘记，这3件大事要记住。第一就是你看见的事，第二就是现在的事，第三将要发生的事。第一，看见的事是第一章所记载的，现在的事是第二章、第三章所记载的，待会我们会讲关于召会。第三，将要发生的事，就第四章一路到22章。感谢主，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简单的把它分为5个段落，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最末了这一本书启示录，对我们不再是封闭的。愿主啊，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，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珍赏最后这一卷书启示录。 Amen。 好了，昨天晚上弟兄讲到说，这一位基督呢，他乃是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的人子，他也是在诸天界里那位狮子羔羊，他更要回来，要得着地，得着海，他成为那个另一个大力的天使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交通关于整个召会历史2000年来他的预言和应验啊。我们一起刚刚读的这个圣经节啊，我们稍微来交通一下开头启示录这个背景呢，是因为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在巴摩的海岛，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做我们的弟兄，叫我们都能够与他一同有份。好像被放逐了应该是很可怜了，应该是很倒霉啊，基督徒没有倒霉的，没有可怜的。老约翰虽然老年了被放逐了，但是他说，我主日我在哪里啊，乃是在灵里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不是根据一个仪文，不是根据一个宗教传统，乃是根据于我们在灵里。他在灵里就能够听见他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啊，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哪里啊，书上，寄给那7个召会。他这里换句话说，对他大声说的人啊，他要他写给那7个召会啊，写给谁呢？给以弗所，给士美拉，给别加摩，给推亚推拉，给沙迪，给菲拉铁灰，给老底加。照理来讲应该说给以弗所召会嘛， 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在这里啊，他却说给以弗所，换句话说，以弗所这是一个城市，在神的眼中来说，一个城市啊，就是一个教会啊。这是一个城市，一个教会，是神给所有他的儿女们所命定的。一个城市没有许多教会，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这个城市之所以存在，这个城市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这个城市有教会啊。两年前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，他们的主题说城市生活会更美好。从神的眼光来看了，上海城市能够更美好啊，是因为上海城市有教会。上海没有教会，那个城市不可能会更好的生活。同样的， Arcadia 这个城市为什么存在有价值啊？我们 Arcadia 弟兄姊妹西湖中招，我们都要豪迈的宣告，是因为 Arcadia 有什么？有教会啊，不是因为有跑马场啊，是因为有教会。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是非常重要啊。Arcadia 的存在那个价值，是因为我们在其中成为 Arcadia 教会。这是神给我们看见他里面一种心头的愿望，要叫使徒约翰了、你要写给啊教会啊，一个城市一个教会。然后呢，他听到这个声音了，他想啊，这个大声音对他说，平常是柔声细语说，就像昨天弟兄讲的，老约翰原本年轻的时候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的，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非常亲的。这个时候主啊，他迫切到一个地步，他对他是大声说，他既转过身来啊，想要听这个对他大声说的是谁啊，他既转过来应该是要看见对他说话的是谁嘛，对不对？他既转过来看见什么？看见七个金灯台啊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位主，我这位人子基督啊，我叫你看见的不是我，我叫你看见的是七个金灯台啊。七个金灯台比我还要重要啊。七个金灯台叫他看见了。换句话说，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啊，教会的存在，教会在地上，神他里面迫切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要对他的使者、他的使徒、他的仆人大声的在那里说。今天我们也愿意，主啊，愿你也能够叫我听见从你来的说话，不要我的耳朵发茧啊，不要我的耳朵发痒了，叫我的耳朵是开通的。然后呢，第二，这里说到的经文，启示录一章二十节，他那里说啊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。接着下来，第二章第三章，他写给召会的时候，他是写给每一个召会的使者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召会的存在、召会的价值、召会的内涵和实际啊，就在于召会中有使者。这些使者，他们是跟主的，他们是听见从主来声音的，他们是向着主忠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神要借着使者们来啊，加强他的召会。好了，他写这个七个召会呢，我们看见啊，的的确确这七个召会都有他的预言的。第一个召会是讲到以弗所的召会，这是第二章一到七节，他是写信给以弗所召会的使者。这个以弗所召会本身，这个以弗所的名字是叫做可羡慕的啊。我们一起要不要读一下这个第二大点好不好？在二三章七封书信所记的， 乃是当时七个地方教会真实的光景。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也是表号、预言性、表征教会。Amen。 这以弗所教会呢，它是初级结束时的教会，它的时间发生是在第一世纪的末。这个以弗所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值得可羡慕的。这个教会非常的属灵，很值得主在那里称赞说可羡慕的。它至少有六个大的特点：第一，它有工作；第二，劳碌；第三，忍耐；第四，不能容忍恶人；第五，能够分辨什么是假使徒；第六，他更恨恶主所恨恶的尼哥拉党的行为啊。什么叫尼哥拉党的行为啊？就是超越的意思。尼哥拉党就是超越。换句话说，一般的弟兄姊妹太忙了，忙于属事的，有一般人呢是所谓的神职人员啊，是所谓的牧师啊，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印象说，你生病呢要找医师啊，你啊有诉讼呢要找律师啊，你要办属灵的事呢你要找牧师啊。哎，这就是尼哥拉党的行为啊，这是主所恨恶的。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主所羡慕的，有这六个大的特征。但是主说啊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呀。不错，你有劳碌，不错，你有工作，但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劳碌要连于我这位是起初的神了。我是那第一，我是那最上好的。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传福音，也需要牧养圣徒，但是我们的传福音、我们的牧养乃是要连于这个起初的爱。那怎么连于起初的爱呢？这里又告诉我们啊，有一个得胜者的道路啊，得胜者的道路就是要维持吃基督做生命树。这个是以弗所初期的教会值得羡慕的。接着下来呢，那个教会就是叫士美拿教会。士美拿原文它是末药，也就是受苦的意思。这个教会是受逼迫的。弟兄姊妹啊，或者朋友，教会在地上啊，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情形啊，应该是受逼迫的。这个教会在主的许可里面，他叫他受患难，然后呢贫穷。表面上好像患难和贫穷，主却说其实你是富足的。许多时候好像，甚至到后面待会讲啊，这个最后这个老底家外面他是富足的，其实里面却是贫穷的。所以好像受逼迫，好像贫穷，但是越逼迫里面的基督越有啊，里面越有什么，越有神的那个性情啊。所以逼迫到一个地步，受患难到一个地步啊，神在那里借着使徒约翰怎么说啊，受患难是十日之久啊。这个十日不是说十天了，那个十日在神眼中看了，虽然是短暂，但是却经历了几乎三百年了。从第一世纪末一路到第四世纪初，将近三百年，教会在地上不断的被逼迫，不断的受苦，不断的经过一切的患难，达十次之久啊！那个十日就是十次之久。这里的纲要呢，弟兄们稍微列了有五个啊，他是作为一个例子啊，就是那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这些皇帝啊，他们在那里竭力的逼迫残害这些基督徒，但是越逼迫越残害，基督徒啊就越繁增，越逼迫就越多，越杀啊越多。那个时候的士美拿教会那一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基督了。那个金灯台啊，真是闪亮啊！好像外面是贫穷的，是患难的，被神啊，在他的许可里面，被他击打的，被他敲打的，这个灯台越打呢，金 打出来了，越打呢那个形状打出来了，越打呢那个光啊就越照耀啊。所以这就是刚刚我第一点漏掉的，这就是教会作为七个金灯台啊，就是第一性质来说它是连于父的，第二就是形状来说呢它是连于子的，第三就是灯来说呢它是连于灵的。这就是教会在地上该有的本质，该有的形状，该有的目的。我们要在地上，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，我们在这里发光照耀啊！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命定了。许多时候我们太舒适了，太安逸了，也许可能主把我们放一边了。我们的确是需要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越传福音，我们越受家人的逼迫，我们越受这个别人的误会，但是呢，我们却越多连于父的性质，连于子的形状，连于那灵的照耀。这就是教会作为金灯台，能够与三一神完完全全的必向必消。这个就是今天神借着患难来产生士美拿教会，似乎是受逼迫受患难，但是却能够是在神面前说是富足的。为什么富足呢？我这位神啊，我这位主啊，我是起初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死过又活过来的，你受逼迫吗？你有我在其中啊，你要至死忠信了，你得胜了，你就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。这个就是第二讲到士美拿教会呢，它是这个是在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，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，这个所经历的这个教会，到了第三个教会呢，叫做别加摩的教会，我们都有看到这纲要嘛。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呢，就是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，他呢，对不起啊，他呢就改变了政策，原本是逼迫的，因为他越逼迫基督徒越多，他就改变政策，我干脆就欢迎了，所以呢只要孩子一生下来啊，他就成为基督徒了，所以呢就有点水礼啊。你看，谢谢谢谢，点水礼啊，慢慢慢慢这个教会跟世界没有差别了，与世界联婚了，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啊，却长成了大树了，所有的那些飞鸟啊走兽啊，飞鸟特别可以来栖息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像别加摩启示录讲的，已经成了撒旦的座位啊，撒旦坐在其中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别加摩教会有两个教训，第一是巴兰的教训，第二是尼格拉党的教训。巴兰的教训，他是为利混乱神的话，为了不义的工价，然后呢不仅是连于钱了，也是什么带进了偶像和淫乱。然后第二讲到那个尼格拉党的教训了，以弗所是行为啊，这里成为教训了。教训的意思说他要产生区间阶级啊。第二世纪以格纳提就讲啊，他看到圣经说监督比长老还要高啊，事实上监督跟长老是同一个人了，就因为他小小的一个意见就产生教皇制度的前身了。那个时候就变成尼格拉党的教训了，有主教啊，大主教啊，枢机主教啊，还有教皇啊。换句话说，教会所有的世界都有啊，世界有三个大的要素，第一钱，第二信就是淫乱，第三就是权，这三个在别加摩教会都找得到啊，完全几乎沉沦到一个地步，跟世界是一模一样了，逼着主说啊，我用我口中的剑啊要来攻击你们了。 但是呢，他还呼召这样的光景，他还是呼召一般的得胜者。得胜者呢，要怎么样？要吃隐藏的玛拿。这个隐藏的玛拿，意思说，你要跟我之间有一个特别个人情深的关系。这个吃隐藏的玛拿呢，这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啊，那是在神面前是值得勇士的纪念。而且这个隐藏的玛拿在帐幕的至圣所，帐幕的中心在至圣所，至圣的中心乃在于约柜，而约柜里面的中心呢，就是这个隐藏的玛拿放在金冠里啊。我们这些得胜者，我们吃隐藏的玛拿，我们在神眼中就是那个隐藏让神人居住的居所，不是别加摩成为撒旦的居所，乃是这一班得胜者成为神的居所。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在这个召会我们里面愿意成为一班吃隐藏玛拿的得胜者。好了，这前三个召会呢，到了第四个召会，就是等于推雅推拉召会就演变成为什么？被盗的召会，与世界联婚到一个地步，完全跟神啊敌对了，是一个被盗的召会。这个就是发生在第六世纪一直到第十五世纪，将近有一千年。这一千年呢，圣经的学者说啊，是黑暗时期啊。为什么黑暗时期呢？这个推雅推拉的召会，他强调一件事，就是耶洗别的教训。耶洗别的教训就是一个人说的算了，所以就导致呢，这个推雅推拉就相当于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本身。第六世纪教皇制度成立起来，正式成立了，然后演变到一个地步，教皇无误论，教皇的权威至上，到一个地步他说的算，甚至他超越圣经的权威啊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这个召会什么样的各种的异端学说全都进来了，不仅圣经给封闭了，教皇说的算了，甚至很多的什么炼狱啦、圣人的骨头啦、这些天使啦、各样弥撒礼仪啦，还有那些阶级啊，都被强调，基督几乎都不见了，神的见证几乎都消失了。但是在这样的召会中，主仍然呼召得胜者啊！哎，呼召得胜者呢？这里啊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第四个终点啊，这里有几个点哈 ，A、B、C、D、E， 这里有得胜者是作为其余的人，已有的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来，找到了吗？已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，并守住我的工作到底啊。然后得权柄，用铁杖辖管列国，创主重复领受的权柄，得着诚心。哎，们，这么黑暗，主在这里应许得胜者啊，要得着诚心啊。这个推雅推拉的召会，它是一直从第六世纪末一直到主的再来。这七个召会你可以把它分为两组，前三个召会是一组，后四个召会是另外一组。这个七也就等于三加四，有两方面来证明。第一，就是前三个召会先讲纳林向众召会所说的话，凡有有耳都应当听，然后再呼召得胜者。从推雅推拉的召会第四个召会开始，到末了老底家的召会是刚好颠倒，先呼召得胜者，再说到纳林向众召会所说的话。这是第一个角度可以来证明。第二个角度来证明呢，就是前三个召会没有说到只等到我来，就是主来，从推雅推拉一路到老底家，后面四个召会都说到只等到主来。所以这两方面可以看见，前三个召会他总结在推雅推拉的召会，然后呢推雅推拉召会 背道了，完全远离了神圣的真理了，神就进一步的兴起人来啊，在16世纪借着马丁路德，他一面公开了圣经，一面也改革了教会啊。这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杀敌召会。这个杀敌的召会，按着名来说它是活的，其实却是死的。它有三个特征：第一，按名说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；第二，它呢是要坚固所剩下衰落的；第三呢，它没有一样在神面前是完成的。所以呢，主在这里啊，借着对杀敌召会，不错，你改革了，但是没有一样在我面前是完成的，你要悔改啊，你要回想啊，当初你所听见的，当初啊你所明白的，你啊需要什么跟我同行啊，好叫你什么能够穿白衣啊。哎，这个就是主对杀敌召会的一个得胜者的应许。这是等于是16世纪一直大概演变啊，到主的再来，还在继续演变中。感谢主，到了第六个召会呢，叫做腓拉铁腓的召会。这个腓拉铁腓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。他们不强调任何的阶级，在这个召会中没有巴兰的教训，没有耶洗别的教训，没有尼甘拉党的教训，甚至也没有撒旦深奥之理的事。在这个召会中只有弟兄啊，只有主的名啊。它有三个主要的点啊，这个是太丰富了，这个半个小时要把它讲完了。三个特点：第一，高举主的名；第二，遵守主的话；第三，略有一点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召会完全是神所要恢复的召会啊！虽然召会与世界联婚了，虽然召会被盗了，虽然召会在这里有一点改革了，但是神在这个时候，尤其在19世纪，借着弟兄会，他们恢复到一个地步啊，圣经中的真理，他们完完全全啊，可以说向所有神的儿女是完全透亮的打开。今天我们何等的蒙福啊！我们这本手上的恢复本圣经，弟兄们在主面前的劳苦，也就相当于承继这些历世历代，尤其是弟兄会他们所看见的真理，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再往前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这个是手中的宝贝啊，我们要珍惜啊。这一次的讲座后面还特别要介绍恢复本了，我们不要只是拿着却没有去读它，我们要求主啊，要赎回光阴啊，要去读它，要去啊享受它，要去啊追求它，好像这一些话在我们里面能够丰丰富富的我们来承继，甚至能够来发扬光大。所以腓拉铁腓的召会呢，主在这里啊呼召得胜者啊，就是啊你们要成为在我殿中的柱子啊，这个柱子呢就是不动摇的，风吹雨打仍然屹立不动摇啊。你稍微有一个不同的学说，一跟你一讲啊，你就被迷惑了，那就换句话说，你还不够被构成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啊。怎么被构成柱子呢？主借的老约翰说啊，我要将我神的名还有神城的名加上我的新名要写在他们的里面了。他们里面的琐事满了神，满了神的殿，也满了对主新鲜活泼的认识和经历。哎，这是腓拉铁腓的召会，19世纪恢复了，但是呢不小心落到所谓的真理的争辩，道理的这个不同的见解，导致呢分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就演变了下一个召会，那叫做老底家的召会啊。老底家的召会就是说，我已经什么富足了，我发了财了，我一样都不缺了，好像啊我什么都有了，关起门来啊 就自我陶醉了，就是恢复的召会到了一个地步，不小心一线之隔就成了什么堕落的召会，那就是老底家的召会啊。他是不冷不热了，主巴不得说你要火热，要火热。你以为你富足吗？其实你却是贫穷的，你是困苦可怜瞎眼赤身了。你要出一个代价，要来买呀，那买就是要出代价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就是出代价。周一基本上都在家里休息啊，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出代价来买，买三个东西：第一，买火炼的金子；第二，买白衣；第三，买眼药。买火炼的金子啊，叫我们富足啊，对不对？不是道理啊，不是讲论了、啊，乃是在我们里面活活给我们经历产生的实际啊。然后呢，买白衣，叫我们的生活能够与主相配啊，不再是赤身的。然后呢，要买什么？要买眼药啊，叫我们有更多的看见了，更深的看见了。主啊，不要叫我是瞎眼的，不要叫我对你的圣经的真理只是表面上的认识啊，我渴望更深的来追求，更多的来出代价，来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白衣，买眼药，甚至在这里说啊，主叫我们悔改啊，要开门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把门给关起来了，逼着主在门外啊叩门了，让我进来啊，你要敞开啊，你要让我进去啊，你要让我说话，你要领对准我。凡开门的，主就愿意进到他里面，与他们一同坐席啊，甚至一同坐宝座。这就是神给罪末了堕落的召会中仍然有得胜者的应许啊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这七个召会刚好应验整个召会历史2000年，从第一初期的召会以弗所可羡慕的，第二示美拉逼迫的，第三别加摩与世界联婚的，第四推亚推拉被盗的，第五沙迪是改革的，第六腓拉铁灰恢复的，最后老底家成了堕落的召会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后面四个召会一直要持续到主的再来啊。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从神的眼光，虽然基督教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派，在神看来只有这四个。你要在哪里？第一天主教，第二改革的召会，第三恢复的召会，第四恢复以后有堕落的召会。所以主在这个时刻借着这个启示录的讲座，主啊，你再重新呼召我们，我们渴望在你恢复的召会，而不是在老底家堕落的召会，叫我们真是能够承继所有历代弟兄们真理的看见，经历的丰富，实行的榜样，我们愿意走在其中啊，能够让主成为在这末了的世代，主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得胜者，能够把他带回来，让他能够在地上产生召会，做他的国度，做他的金灯台，成为他的踏脚石，让他能够回来。愿主怜悯我们。